大家好，我是毕老师。这一期我来和大家讲一讲什么是鼻祖。前几天我儿子在看书的时候突然问我，老爸，我看到一个词叫鼻祖，这个应该是创始人的意思吧，也许是祖师爷，可是为什么叫鼻祖呢？它和鼻子有什么关系吗？这个问题问得不错，把老爸也难住了，因为我对于这个词的了解并不比儿子多，于是我和他一起查资料，想要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带了鼻子的鼻祖。不查不知道，一查真奇妙，这个鼻祖还真的和鼻子有点关系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咱们先从这个鼻子说起。这个鼻子它其实是一个象形字，最早是写成自己的四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这个字都很像一个人的鼻子，而它的意思就是指人的鼻子，而且那时候字和鼻读音是一样的。由于人们在提到自己的时候经常会习惯性的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字的意思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了第一人称代词我自己，然后又引申出动词开始的意思，比如它可以组成词语自从，就是从哪里开始的意思。那么当自字做了第一人称代词我自己之后，要写鼻子的鼻了，又该用哪一个字呢？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秦汉时期人们新造了一个形声字鼻，来表示字所代表的本意鼻子。这个鼻子上面部分的字表示形，下面部分的鼻表示声，所以说这是一个形声字。从这里开始字和鼻完全分了家，成了两个字。而这个鼻子不仅代替了字的本意，还可以代表字的引申意，开始最初这个意思。而从这个意思人们又慢慢的引申出了创始人这个意思，因为创始人可不就是最早发明某个东西或者创立某个行业的人吗？所以最早的祖先创始的祖师爷都能被称之为鼻祖。说起某个行业的创始人，有句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其实360行也行行有鼻祖。下面我就挑几个我们熟悉的行业来说说各自的鼻祖，说起来也都是有历史的，挺有意思。先说农业吧，农业的鼻祖是神农氏，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三大人文祖先之一。远古时期的人民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是神农氏发明制作了木雷、木饲等农具，教人民农业生产。神农氏的传说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由采集渔猎向农耕生产发展的情况。而且这个神农氏还是医药的发明者，大家都听说过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吧？他为了替民众治病，亲自到各地采草药，了解各种草药的特性。据说他曾在一天之内遇到了72种毒物，后来无意间得到了茶叶，神农吃了之后解除了身上的毒性。建筑业的鼻祖是春秋时期的鲁班，大家在小学课文《鲁班造句》中已经知道了他，但是鲁班其实不是姓鲁，而是姓姬，公叔氏，名叫班。他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又因为他名字中这个一般的班与班级的班同音，所以后来被称为鲁班。大家还可以在中学课文《公叔》中看到他。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伞，比如木工所用的锯子、曲尺、墨斗，以及小孩子的玩具鲁班锁， 古代战争时的攻城武器云梯，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说到孔子，相信大家都应该猜得到他是哪个行业的鼻祖了吧？没错，据说孔子门徒3000，其中还出了72位贤人，所以教育业的鼻祖非他莫属。他也和鲁班一样，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正因为他在教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被后世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所有老师的楷模。说了老师，说学生，作为学生学习的时候肯定离不开纸啊、笔啊、课本啊这些东西，我就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块儿说吧。制造笔的行业鼻祖，据说是秦始皇时候的大将蒙恬。当时人们用竹签写字，每写2个字就要蘸一次墨水，非常不方便。有一次蒙恬偶然发现兔毛沾湿以后很顺滑，写字很方便流畅，而且不用老是蘸墨，他就试着把一撮兔毛装进细细的竹管里用来写字，毛笔就这么诞生了。而造纸业的鼻祖则是东汉时期的蔡伦。东汉之前，人们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如果一篇文章写得很长，那就要用掉很多竹片，搬运起来非常沉重。那时候也有叫做纸的，不过那时候的纸其实是把丝绸裁剪成一片一片用来书写，价格非常昂贵。竹片很沉重，丝绸很昂贵，怎么办呢？蔡伦于是想出了一种方法，他叫人收集树皮、麻头以及破布、渔网，先捣制成浆，揭起最上面凝结成的一层膜，然后晾干，就做成了纸。这方法让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现在做豆腐皮的方法，也是先把豆浆煮沸，然后轻轻揭取最上面凝结的一层膜，晾干之后就成了美味的豆腐皮，也叫腐竹。蔡伦制造出了这种纸之后献给皇帝，连皇帝也称赞他的才能，从此人们都采用他造的纸，并且称这种纸为蔡侯纸。有了纸就可以印刷各种书籍了。印刷业的鼻祖姓毕，叫毕生，是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什么叫活字印刷术呢？简单来说，就是他在一块块小小的胶泥上各刻上一个字，再把这些胶泥用火烧得很硬，就像一枚枚印章，这样就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可以活动的字，简称活字，就可以用来印刷书籍了。活字印刷术具有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比起整版雕刻来又便宜又方便。整版雕刻的话，万一刻错一个字，那整个版就全部没用了，非常浪费。所以活字印刷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对后世印刷术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毕老师觉得与有荣焉，真为自己也姓毕而感到自豪啊。现在已经是冬天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都知道，在冬天最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吃火锅，而吃火锅必定要涮羊肉。那么谁是第一个想出来涮羊肉这种美味的吃法呢？这个人就是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据说忽必烈南下作战，战斗间歇时忙着吃饭，厨师来不及做传统的炖羊肉，忽必烈就命厨师将羊肉切成薄片，在沸水里一涮，马上就吃了。他发现这种吃法不但速度快，而且羊肉片的味道也非常鲜美， 从此这种涮羊肉的吃法就流传开来，忽必烈也成了涮羊肉的祖师爷。在家吃火锅，出门去旅游。最后我来说说旅游业，这个行业的鼻祖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历经30年考察，写成了一本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在游记中，他生动详细地描绘了涉及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众多山水名胜、奇异景观以及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给咱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所以有人称这本《徐霞客游记》是明末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实毕老师私下认为，远在徐霞客之前，唐代大诗人李白才称得上是旅游行业的鼻祖呢。大家都知道李白喜欢游山玩水，还写了好多描写名山胜水的诗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独坐敬亭山》《登金陵凤凰台》《望天门山》《梦游天目吟留别》等。他自己也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说他自己不怕山高路远，去五岳寻仙问道，这一生就喜欢到名山去旅游。大家看看李白是不是够得上诸葛被称为旅游业的鼻祖呢？好了，关于鼻祖的种种故事，毕老师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